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旧约路德记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路德记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这新的一年中，你聚集我们，在你复活的主日来到你的圣殿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感谢和赞美。主，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和你的话语运行在你自己的教会中，使每一个属你的儿女都能够得到属灵的福祉。特别祈求主的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就祈求你的恩典、怜悯、慈爱与你的众教会、众儿女同在。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上帝的恩典，记着他的怜悯，我们很快就讲完路德记了。这是在旧约世世时代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因为它带给了那一个时代，那一个黑暗时代中仍旧相信上帝救赎恩典、救赎应许的子民黑暗中的大光和盼望。所以路德记是黑暗时代的一束光。路德记不仅仅是一篇记载波阿斯、路德的爱情故事，路德记更是关乎上帝在圣约恩典中仍旧是那位守约施慈爱、救赎罪人的故事，是圣约救赎历史中带给上帝子民在上帝救赎恩典应许中的故事。路德记更是一篇预表着将来要到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救赎历史的时代。弥赛亚耶稣基督要救赎历史历代罪人因信靠救赎主耶稣基督而被称义的故事。上一次我们讲了波阿斯在救赎法庭宣告救赎的承诺，以及众民、众长老对波阿斯、路德预言性的、盟约性的祝福。那么今天我们来看这一个救赎恩典成就的主题。那么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学习救赎的成就，以及这一个圣经真理对我们现今基督徒重要的真理应用。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救赎恩典成就在路德身上。救赎恩典成就在路德身上。 Redemptive grace accomplished in Ruth, accomplished in Ruth。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上帝没有撇下拿俄米。上帝没有撇下拿俄米，就是 God did not abandon Naomi。 最后我们来看从绝望到永生的救赎，从绝望到永生的救赎。 From a hopeless hopelessness to everlasting redemption. 首先我们来看救赎恩典成就在路德身上。圣经在十二节说，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我们之前反复讲了，路德记第四章是整个路德记故事的高潮。第四章的主题就是围绕着盟约性的救赎展开的啊，弟兄姊妹，叫盟约性的救赎展开的。至敬的亲属波阿斯是如何在救赎的法庭上取得了买赎权并完成救赎工作的啊？就是至敬的亲属波阿斯是如何在这个救赎的法庭上取得了买赎权并且完成了救赎工作的。我们说第四章的主题故事是啊，这个故事的高潮是买赎，救赎的话，那么今天讲到的主题救赎的成就应该是路德记故事的高峰。然而路德记在记述路德被救赎被买赎，就是救赎的恩典成就在路德的身上时，圣经只用了一句话简要的概括了宣告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十二节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圣经似乎很平淡地宣告了这个救赎恩典的成就在路德身上这一个事实以后，有关路德故事啊，有关路德的故事似乎在这里画上了句号，也就没有再进一步的叙述。那么这一节经文看似简单的概括，但其中所预表的救赎的意义非常重要。我们下面会总结性的回顾，来看看其中所预表的真理。在路德记的故事中，我们知道在路德记故事的主角中，首先是外邦女子摩押地的寡妇路德。当以利米勒带领一家人，他的妻子拿厄米，两个儿子基连和马伦，因着饥荒离开了上帝应许的犹大地伯利恒，举家来到了外邦偶像敬拜之地摩押地居寄居。后来以利米勒死了，两个儿子他们各自娶了摩押地的女子为妻，后来两个儿子也死了，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的后裔，只留下三个寡妇拿厄米和两个儿媳妇啊，其中之一是摩押地女子的路德。在当时的时代，三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几乎是陷入了绝望的人生。然而当拿厄米听到上帝又眷顾了应许地，赐粮食给伯利恒的时候，他依然决定带着两个儿媳妇回转归向应许之地。那么在即将回归进入应许地之前，婆婆拿厄米再三劝诫两个儿媳妇留在他们仍旧在地上有盼望的本族本家之地摩押地。婆婆劝勉他们留在那个在地上还有一些希望的啊，那个本族本家的摩押地。大儿媳妇在反复的劝诫下动摇了信心，于是离开了拿厄米回本家去了。而唯有路德无论怎样的劝解他都不肯回去，甘心情愿的随婆婆要回伯利恒去。弟兄姊妹已经非常熟悉这个故事的情节了，但在这个故事的场景中，我们在讲到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路德所宣告的一句话，可以说是路德记非常重要的最动人的一句话，就是第一章的16到17节。 在第一章的16到17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你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就是路德一个信仰的宣告。路德这一个出自他信心的宣告，是一个外邦女子归向归信耶和华上帝的重要的宣告。这也是路德作为外邦人因信靠耶和华上帝被救赎的重要宣告。路德作为外邦女子因信靠耶和华上帝被救赎的重要宣告，请弟兄姊妹牢记这一句话，我们在后面还会讨论。那么上帝记着什么来救赎路德呢？这就来到故事的第二个主角，就是至近的亲属波阿斯。救赎是记着波阿斯来完成成就的。上一次我们特别讲了波阿斯作为至近的亲属来承担救赎，成为救赎者的几个特征，或者说他承诺承担救赎的几个条件。第一个，他拥有了买赎权，他拥有了买赎权。第二个，他甘心情愿付出代价来买赎啊，他甘心情愿愿意付代价来买赎。第三个，他要赎回全部的产业，他要赎回全部的产业。第四个是，他愿意为死去的人存留名分和后裔，他愿意为死去的人存留名分和后裔。而且我们特别强调了，这样一个买赎的过程是在一个法庭上啊，是依据那个旧约的律法公开进行的完成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盟约性的救赎啊，盟约性的救赎。盟约性的救赎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不更改的、不改变的一个救赎。波阿斯在法庭上盟约性的救赎行动，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我们反复强调的重点，就是波阿斯盟约性的赎回的行动，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当波阿斯获得了买赎权，并在法庭上宣告这一切承诺，得到了众民的见证、众长老的见证、判定和祝福后，波阿斯作为至近的亲属、作为救赎者，就成就完成了对路德盟约性的救赎。盟约性的救赎，当然我们说这是一个婚约的盟约性的救赎。那么有了以上对故事中两位主角的回顾，现在我们简单用一句话来概括故事所预表的重点。我们看了这个故事中的这些重要的情节，我们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故事所预表的重点，就是外邦女子路德因信靠耶和华上帝，上帝借着波阿斯至近亲属的救赎，记着婚姻盟约性的救赎的成就，把外邦女子路德纳入了上帝圣约子民的群体中。所以这个故事我们如果用概括性的预表来跟我们讲的话，就是这个外邦女子路德因信靠耶和华上帝，上帝记着波阿斯至近的亲属的救赎，记着婚姻的盟约性救赎的成就，把这个外邦女子路德纳入了上帝圣约子民的群体中。如果我们用路德记所预表的弥赛亚基督福音的关系来表述这一段话的时候，你会更清晰明白 基督救赎的福音故事，就是外邦女子路德因信靠上帝，上帝记着至今的亲属，就是那个将来要到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救赎，记着基督所立的新约，成就了盟约性的救赎，把外邦女子路德纳入了上帝圣约子民的群体，就是神的教会当中。我们特别强调了，就是那个至今的亲属，将要到来的那个弥赛亚救赎主的救赎，把他纳入了那个盟约性的救赎当中，上帝的教会当中。那么这个救赎故事当中，路德就预表了今天的你我，在这个故事中，路德就预表了今天的你我，因为我们原本都是圣约之外的外邦人，我们原本都是圣约之外的外邦人。路德被救赎是因着信靠预表将来那位的耶稣基督救赎主成就的圣约恩典救恩被称义。弟兄姊妹记着，路德是因着信靠那个将要到来的那个救赎主成就的圣约的恩典救恩被称义，被纳入上帝圣约群体的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几千年前的路德与我们一样，都是因信耶稣基督为救赎主被称义被拯救，这正是路德记带给那个黑暗时代最重要的福音。所以我们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路德记带给那个黑暗时代最重要的福音，那个预表着将要到来的那个弥赛亚。当波阿斯娶路德为妻，预表着救赎恩典的成就，也预表着今天基督迎娶他的新娘，就是那些凡事信靠耶稣基督为救赎的子民组成的，被基督宝血所买赎的那个子民的教会啊。所以说波阿斯迎娶他的妻子路德啊，就是预表了那个救赎恩典的成就，也同样预表了基督今天迎娶他的新娘，就是那些凡信靠耶稣基督为救赎的子民组成的教会。路德记特别强调了耶和华上帝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不仅实现了众民众长老预言性的祝福，我们在上一次讲到那个预言性的祝福，这更代表着这位在圣约中施恩典慈爱的上帝赐给我们在上帝的圣约中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后裔产业和名分啊。弟兄姊妹，很重要，上帝不仅完成了救赎，他还在他的圣约的恩典中赐下后裔，赐下产业，赐下名分给我们。这样看来，路德记对救赎恩典成就的概括，宣告了上帝是有着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救赎恩典的成就。那么这如此浩大的恩典，就白白地临到了那个无依无靠生存绝望的外邦女子寡妇路德的身上。同样，上帝这样救赎的恩典也临到了你我的身上，这就是唯独基督的恩典啊，唯独基督的救恩。第二个，我们要看上帝没有撇下拿厄米。前面我们回到故事中啊，下面我们回到故事中另外一位无依无靠的犹太人寡妇拿厄米的身上，看看救赎恩典是如何成就在他的身上。 同样的，我们前面反复讲了，作为应许地圣约中的子民，拿俄米随着她的丈夫离开了上帝所应许的犹大地，来到了外邦偶像敬拜的摩押地寄居。后来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死了，她就陷入了无依无靠绝望的人生当中。然而我们看到上帝仍旧怜悯她，上帝的灵感动她，她依然的悔改回归，决心归向应许地伯利恒。当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上帝使他生下一个儿子的时候，就预表着救赎的成就。那这对拿俄米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十三节我们看到说，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那么圣经借着妇人们宣告了一个救赎恩典的成就，同样也临到了拿俄米。这一救赎恩典的成就是记者向耶和华上帝称颂赞美发出的。圣经特别强调了救恩成就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今日上帝没有撇下拿俄米不管，上帝也赐给了拿俄米至近的亲属救赎主，并为他存留了后裔产业和名分。前面我们反复讲了，波阿斯作为救赎主，他的救赎不是部分的，他的救赎是全部的以利米勒名下的产业啊，波阿斯买了全部的凡属以利米勒名下的产业，当然包括拿俄米。如果我们同样用基督救赎的预表关系来表达这一个救赎的时候，就是犹太人寡妇拿俄米因着悔改回归信靠耶和华上帝，记着预表的救赎主的救赎，再次回归上帝圣约的群体教会当中。所以是一样的道理，前面是外邦人，后面是犹太人。拿俄米不仅蒙了上帝恩典的救赎，上帝也大大的赐福拿俄米。上帝赐福拿俄米的恩典是如此的浩大，以至于圣经在第四章的结尾部分的四节经文都是在颂赞上帝赐福给拿俄米的。十四节讲到说，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那我们下一次讲道中还会讲到什么在以色列的在以色列中得名声。还有提到说，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弟兄姊妹想想看，当拿俄米来到摩押地，当她失去丈夫失去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光景啊，那是一个绝望的人生，她没有任何的精神啊。这里说她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原来她是绝望的，她甚至没有任何的办法啊，甚至劝两个儿媳妇回到他们的本族本家去，可能还有点希望，因为那两个儿妇跟着他，他更没有盼望。但是如今这里说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过去有两个儿子都死了，圣经说这个儿妇生的儿子比那个生了七个儿子的还要好。七个儿子在圣经中代表着那个完全的啊，那个非常多的完全的儿子，但是这一个儿子比那七个儿子还要好。第十六节， 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拿俄米的过去的人生是两手空空，不仅两手空空，是虚空的。就像拿俄米所讲的，我过去是满满的出去，今天空空的回来，是耶和华降罚于我。但是今天当救赎成就的时候，当救恩临到的时候，拿俄米可以亲身的抱着那个救赎的恩典的儿子在他的手里，而且做他的养母啊，这样一个不仅在圣约上肉体上的连接关系。第十节十七节，邻居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宣告。这个宣告不仅仅是得到了一个儿子，这个宣告是耶和华上帝赐福的产业真实的实现了，成就在他的身上。而且他给他起名叫俄贝德。圣经告诉我们说，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下一次我们还讲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儿子，这是王权的家谱。圣经中拿俄米蒙救赎故事的预表启示我们，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当他们悔改愿意真心的信靠上帝，信靠上帝为他们预备的那个将来要到来的那个救赎主弥赛亚的时候，他们也被称义，进入上帝救赎主耶稣基督所立圣约当中，成为真正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所以说，只有那些进入弥赛亚基督国度里的人，才是真正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他们要承受永恒属灵的产业，他们要承受永恒属灵的产业。外邦女子路德得蒙救赎，犹太人拿俄米得蒙救赎，都是因着信靠上帝，并要记着将要到来的弥赛亚的救赎被称义的。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重要。无论是外邦女子，还是那个上帝选民的犹太人拿俄米，他们都是因着信靠上帝，信靠那个将来要来到的那个弥赛亚的救赎而被称义的。这也正是加勒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所宣告的真理，我们之前都讲过。加勒太书三章二十六节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无论你是犹太人，无论你是外邦人，无论是自主的、为奴的，无论是男是女，都在耶稣基督里与基督联合，成为基督的肢体，上帝的教会。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们信靠基督，我们就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我们就承受了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所应许的那个产业的祝福，就是上帝的国度啊，就是土地、人口和君王，我们下次会讲。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他们都同盟上帝的拣选，同盟信靠基督福音的恩典的救赎，同盟圣约中恩典的祝福，都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所以耶稣基督是古往今来罪人唯一的救赎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无论在几千年的旧约世世世代，无论是路德、拿俄米，还是今天的你我，耶稣基督是古往今来罪人唯一的救赎主。所以弟兄 姊妹，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这正是路德记启示我们的真理。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从绝望到永恒的永生的救赎。我们再次回顾总结一下拿俄米、路德他们原本绝望的人生，又到了这个蒙救赎永恒丰富的人生，来思考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真理的应用。圣经的真理反复警戒我们，当人类按着自己的私欲，按着自己的罪的本性去行的时候，圣经反复在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当我们人类按着自己的私欲，按着自己的罪的本性去行的时候，我们最终都落入了罪恶死亡的境界中，我们最终都落入了罪恶死亡的那个境况中，落入了那个罪恶死亡的绝望中。当代表一家之主的以利米勒离开上帝的应许地，因为他不相信上帝的那个护理，他不相信上帝的供养，他不相信上帝仍然在做主掌权，所以来到了那个偶像敬拜的摩崖地寄居。然而我们看到他们却陷入了那个人生的危机，他们在饥荒中，他们从饥荒到死亡到绝望，甚至到了虚空的境地，从饥荒到了死亡，从那个绝望到了那个虚空。这里不仅是指物质性的，更是属灵绝望的人生，只剩下三个无依无靠的寡妇，没有留下一个后裔，这预表着他们的人生，就预表着我们人生一样的落入了这样的绝望的境地。所以他们的预表就是我们今天不认识上帝我们人生的预表，我们最终都会落入那个绝望的那个人生的境地，落入那个罪恶死亡不可能自救的那个境况中。拿俄米、路德的人生又是你我今天人生的写照。我们看到拿俄米在苦难的人生中，那个无奈，那个绝望，那个对上帝的抱怨，到对上帝的恩典的感恩，对上帝的称颂，和对上帝坚定的信靠。外邦人路德放弃偶像敬拜的本族本家，宣告对耶和华真神的信靠，因着他的信靠顺服，就蒙了上帝赐下救赎主的救赎，被纳入了上帝圣约的大家庭里面，而且赐给了他产业，赐给了他后裔和那个大卫的君王。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的名分。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圣经启示我们的人生只有两条路，圣经启示我们的人生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罪性的本性，按照自己的私欲，背离上帝真理所走的不归道路；一条道路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罪的本性，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背离上帝真理所走的不归路。那么这一条就是罪恶死亡永恒的绝望和审判的道路，不仅是一条不归路，而且是一个罪恶死亡绝望的永恒的审判道路。最近我的一位基督徒朋友在形容国内没有信主的人给我所说的话，他说在国内现在很多人没有信仰，经济趋于崩溃的边缘，他说每一个人都在走向一个没有盼望永远的尽头，他说每一个人都在走向一个 没有盼望永远的尽头，没有盼望永远的尽头，我觉得形容的太恰当了。没有信仰的人生，哪怕是没有盼望，哪怕是绝望，如果他有一个尽头，也是一个很好的交代。假如说我们的人生没有盼望，我们的人生真的到了那个绝望，没有一个交代的话，也是好的交代。可是没有盼望也没有尽头，这才是真正可怕可悲的人生。这可不是我们所说的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啊！这也不仅仅是没有盼望永恒的尽头啊，没有尽头。所以说就像我们所讲的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那也挺好的，对不对？你如果你如何行恶作恶，最后大家都死了，对不对？有什么关系呢啊？或者说我也知道那个尽头是什么，也挺好的。即便是没有盼望永恒的尽头也还不错啊。但是弟兄姊妹别忘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面对的是那个将来永恒的审判，那不是一死百了，也不是说那个不疼不痒永恒没有的没有盼望的人生，那是一个永恒审判的刑罚。这个刑罚永远不会拿去啊，那个是不死的永恒的刑罚。然而路德记的故事人物，不论是选民犹太人拿厄米，还是外邦偶像之地的摩亚女子路德，他们人生之所以发生180度的大翻转，首先最重要的是上帝的恩典拣选临到了他们，并赐福他们应许的后裔、土地和名分。所以我们看到说，无论是拿厄米还是路德，他们那个绝望的人生180度的大翻转，是因为上帝，首先是上帝的恩典拣选临到了他们，他们在那个圣灵的引导下，帮助他们看清了自己的罪，他们认罪悔改归向耶和华真神。圣灵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绝望，看到了自己的罪，他们愿意认罪悔改归向耶和华上帝。因着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上帝并没有撇下我们那些处在人生完全绝望中的人。因着上帝对存留的无依无靠寡妇的怜悯、慈爱、救赎，将他们纳入上帝圣约的恩典中，并赐福他们应许的后裔、土地、名分。正是因着上帝奇异恩典对罪人极大的怜悯，正是基督救赎白白的恩典临到了拿厄米，临到了路德，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都一同进入了永恒上帝的国度。今天同样的，因着上帝怜悯我们这些愚顽的罪人，他恩典的拣选、救赎的慈爱临到了你我的身上，圣灵催逼我们悔改回转，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主。这位弥赛亚代替了我们的罪，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他的义把我们纳入了上帝在基督的所立的新约当中，让我们进入了基督永恒的国度教会当中，并且赐给了我们属神儿女的名分啊！过去我们没有这样的名分，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产业，是上帝赐给了我们属儿女的名分，而且赐给了我们丰富的、不动摇的、永恒天国的产业。 我们知道路德记的故事是发生在士师时代的故事，那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就如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那个盖棺定论所说的，21章25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最后的盖棺定论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实他们不是没有王，他们有那个用恩典和大能拯救他们并和他们立约守约施慈爱的大君王，全地的主宰耶和华上帝做他们的王。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王，可是他们偏偏不要这位真正的王做他们的王，他们不要上帝做他们的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他们离弃上帝背离上帝，自己做自己的王啊，自己做自己的王。不仅如此，个人任意而行，就是按着自己的私欲，按着自己罪的本性，行各样的淫乱，拜各样的偶像。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再去读一读士师记，你会发现说，那个不是在写外邦人，那个是在写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他们行各样的淫乱，他们行各样的罪，拜各样的偶像，你都难以想象。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绝望中黑暗中，甚至他们连拿厄米和路德的光景都不如，比那个光景还要黑暗。然而路德记救赎的故事恰恰是上帝赐给那个黑暗时代每一个罪人的盼望。他们在那样的罪中没有盼望，路德记恰恰是上帝在赐给那个黑暗时代每一个罪人的盼望，每一个罪人在绝望中在黑暗中的明光。这就是上帝在历史历代在圣约中应许给罪人弥赛亚救赎里救赎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世界，无论是生活在中国，无论你是生活在美国，或是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今天的处境并没有比士师时代强到哪里去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并没有比士师时代强到哪里去，甚至是一个更黑暗的时代。相信很多年前来到美国的弟兄姊妹，你再看看今天的美国，我想你们每个人都很失望。我们今天依照的是自己的智慧，我们所谓的 AI 高科技人工智能，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就是不要上帝的智慧。我们要 AI 人工智慧，我们不要上帝的智慧，我们弃绝上帝做我们的王，我们自己做自己的王，我们个人任意而行，各样的犯罪，各样的邪恶。今天世人将黑的说成白的，将真理说成谬误。弟兄姊妹，以前你在这个共产独裁国家你会看到，今天在美国一样，弟兄姊妹，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真理说成谬误，滥用上帝的真理的爱，行各样的淫乱。我们知道爱是上帝的属性，具有着圣洁啊，具有着那个真理的爱，今天我们滥用啊，行淫乱。我们滥用上帝赋予掌权的这权利，我们可以任意的迫害基督信仰啊，迫害基督教会，抓捕基督徒，这一切 都是魔鬼撒旦敌基督的势力。就像诗篇第二篇讲说，世上的君王一起来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同样的，在这个黑暗的 AI 科技发达的现代世事时代啊，弟兄姊妹，我们把它称为现代的世事时代，我们看到上帝仍旧施行他永恒不变的在耶稣基督里成就的救赎的恩典。在今天这样一个黑暗的世事时代中，上帝仍旧在实施他在那个圣约中盟约性的那个救恩，永不改变的那个恩典。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于基督教会，都是这世事黑暗时代中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看到每一个基督徒，你今天看到每一个教会，他仍旧是在这个世事时代黑暗中的光。你我都是这黑暗中真光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了我们的责任，我们是在这黑暗真光中的见证。我们见证的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拯救和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和教会的责任。我们今天不管在什么时代，都要见证说耶稣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拯救，是罪人唯一的道路和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和教会的责任。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主，他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复活，成就了他救赎的恩典，使我们获得了永生。所以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拯救。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独一的救赎主，是我们一生要传扬见证的，这是我们的责任。感谢神，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路德记的故事告诉我们你救赎的故事，你救赎的恩典，无论是在旧约时期还是今天，都是因着你的恩典才成就了我们的救赎，并且赐给了我们名分，赐给了我们产业，赐给了我们永远的那个属天的产业。主，我们谢谢你赐下这样的恩典，也愿你的话激励我们每一个人为你的福音，为见证你的恩典而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传扬见证基督是唯一的真光，基督是每一个黑暗中在死荫幽谷中每一个罪人的道路、生命和盼望。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的恩典福分给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